3年前的九月，叙利亚小男孩阿兰·库尔迪躺在土耳其海滩上的一张照片，让全世界伤心落泪。3年后，著名美籍阿富汗裔作家、联合国难民署亲善大使卡勒德·胡塞尼，带着以小阿兰为灵感的新书《海的祈祷》，走访了黎巴嫩和西西里，认真倾听地中海移民和难民的不幸经历。请听联合国新闻钱思文的报道。
胡塞尼出生于阿富汗首都喀布尔，父亲是一位外交官。15岁时，全家来到美国申请庇护。他以祖国阿富汗为背景所创作的小说《追风筝的人》《灿烂千阳》和《群山回唱》畅销全球，影响巨大。他本人也于2006年获得联合国人道主义奖，并于同年开始担任联合国难民署的亲善大使。在黎巴嫩的一处非正式定居点内，胡塞尼见到了来自叙利亚的难民诺拉和他的两个年幼的孩子。为了给家人创造一份更好的生活，诺拉的丈夫莫罕默德踏上了从土耳其前往希腊的危险航程。诺拉想要和他一起走，但是莫罕默德却不同意。
我说我们是一家人，不管是生是死都要在一起，但我丈夫不同意。他说万一要是发生不测，眼睁睁地看着我们在他面前淹死，他受不了。他说我自己去，如果真主保佑我能安全抵达欧洲，那我们就祈求真主能让我们早日家人团圆。如果我真的死在路上，那也是主的旨意。
胡塞尼表示，冒着生命危险横渡地中海并不是一个轻松的决定。
他们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，是因为作为一个叙利亚难民，在黎巴嫩的生活十分艰难，经济相当拮据，大多数人都在苦苦挣扎，每天的生活费只有不到4美元，获得医疗服务非常困难，孩子所能得到的教育机会也极其有限，行动自由受到限制。这样的生活让人们失去了他们应有的尊严，让每一天的日子都异常煎熬。前往欧洲的决定正是在这样的严峻情况下才做出来的。
胡塞尼前去看望的另外一位叙利亚难民比山，在丈夫带着9岁的大儿子奥姆兰从土耳其乘船前往希腊的时候，小儿子努拉丁还在他的肚子里。如今已经2岁半的努拉丁只在电脑屏幕上见过父亲的样子。
他们真是九死一生，离开这里是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。大家都知道这一去路途艰险又漫长，我的孩子非常害怕，一直紧紧地抱着他的爸爸。尽管爸爸还想要安慰他，只给他看大海有多美，告诉他说就算有危险只要游泳就行了。可是他们要在海上航行4个小时，这是非常危险的，万一发生什么问题，谁也没法在海里一直游上4个小时。只要一想到我的孩子还有那么多的人在海上漂泊，我就觉得他们真的是死里逃生。
眼下比山和努拉丁正在等待，盼着能够通过家庭团聚项目前往欧洲与丈夫和大儿子会合。他们离开之后的这2年0.7个月对比山而言宛如噩梦一般，她无法忍受与丈夫和儿子分离的生活。
When I asked her, well, would your family make the same decision again?She said, no.
比山告诉我，假如当时他知道会是这种结局，就根本不会让他们走，他会用双手圈住他们，把他们紧紧地锁在自己的怀抱里，哪怕是1分钟也不让他们离开。比山问我，这样的情况还要持续多久？为什么他要做一个难民？他还要做多久的难民？什么时候才能回家？我觉得几乎每一个身在黎巴嫩的叙利亚人都在问着相同的问题。如果可以，他们都想重返家园。为了逃避暴力和迫害，为了一个更好的将来，人们把自己的至亲送上橡皮小船，送上渡海之旅，都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活过明天，真是让人触目惊心。
on rubber boats and cross the sea, not knowing if they're going to live the next day.
在意大利的西西里岛，胡塞尼见到了来自利比里亚的18岁少年伊布拉辛。在努力前往欧洲的途中，他曾经两次被利比亚的武装团体抓捕关押，在逃跑的时候还中了枪。伤口还在流着血的时候，他被送上了驶往欧洲的小船。
We were about 130 people.
船上至少有130个人。托杜克把妇女和小孩安排在船头，男孩和男人安排在船尾。因为身体虚弱，我一直在昏睡，直到驶进突尼斯海域的时候才醒过来。其他人告诉我，我们已经离开了利比亚的海域，现在是在突尼斯的领海了。在那一刻，我燃起了一点希望，因为我知道，哪怕是被突尼斯的海军拦下来，他们也会救我的命。船到意大利的时候，我心里想的不只是自己的伤势，而是开始思考未来。我的未来会是怎么样？我在意大利的生活会是怎么样？我要怎么融入社会？怎么学习？怎么才能像其他人一样开开心心地过正常的生活？就在那个时候，我不再悲伤绝望、晕头转向，我开始意识到，只有掌握知识变得更加聪明，只有努力学习尽早融入社会，我才能像个正常的人一样，每天醒来睁开眼睛就知道自己有机会重新开始好好生活。所以从那一天开始，我每天早晚都努力学习，用了6个月就学会了意大利语。
I was able to speak the Italian language and understand the language very well。
年轻的伊布拉辛经历了难以想象的艰险，然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他又是幸运的，因为有太多太多的人在横渡地中海前往欧洲的途中不幸丧生。在西西里岛的卡塔尼亚，胡塞尼踏上了一片埋葬着这些遇难者的临时墓地。
Most of these graves have no names.
大多数墓碑上都没有名字，只有一串数字，表示遗体发现的时间，还有一串代码，表明遗体被运上岸的地点。另外就是卡塔尼亚的字母缩写，没有一点痕迹能告诉你这个人是谁，来自哪里，家人在什么地方。只有零星的几处墓碑，被人放上了照片，写上了姓名和出生年月。走在这里，真是令人百感交集。这片墓地在提醒着我们，为了寻求尊严，人们踏上的这段旅程有多么的危险，多么绝望。为了逃离迫害、战争和贫困，这些踏上绝望之旅的人们付出了多大的代价。
And how desperate people get to find a measure of dignity.
全球范围内，目前只有不到1%的难民通过正式的途径得到安置。胡塞尼表示，国际社会需要扩大收容难民的空间，增加让人们重新开始生活、重新拥有未来的合法途径。
These are human beings.
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人，和你我一样，和世界上的其他所有人一样。他们也有希望、有梦想、有期待。我们永远不能忘记，在全球数百万流离失所者这样冰冷的数字背后，在每一个这样的数字背后，都有一个人的故事，都有一个值得尊重、值得铭记的人的故事。
Behind every single one of those numbers is a human story worth honoring, worth remembering.
钱思文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。